各位平安，我们今天灵修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先来读一下。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读了你的话，求你也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被你的话照亮，也求你恩待这一天，使我们先求你的国，你的义，我们需要的你加给我们，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愿你真理的灵动工。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基督一次而永远进入天上的圣所，成就永远的救赎。这带来了希伯来书中间部分的一个高潮。在希伯来书八章提到他担任大祭司的献祭和在天上圣所中服侍的果效。现在根据前面的段落，作者来讲这个主题更深入的部分。在前边，作者对比前约的圣所和他里面进行的祭祀的服饰，因着从前面段落所做的过渡，希伯来书在救恩历史的两个连续时期和他们各自关乎救恩的条例之间做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对比。作者这样一种属灵的视野非常广阔，从旧约到新约，作者告诉我们，新约不只是因为在时间上晚出就显得新，乃是因为它是万古长新，永远不过时了。因此我们用一次直到永远来表明这一点。但作者并不只是在时间延展上讲，而更是在空间的对照上来讲，也就是作者把我们的视野不只是从旧约引到新约，更是从新约在地上主耶稣的服侍引到在天上真帐幕里的服侍。所以这样的一个时空的灵性坐标，是我们人生最应该需要确立的坐标。若我们真实的知道这对我们的意味，必将对我们的生命和人生的起起伏伏产生巨大的穿越与最大的支撑。就求神来恩待我们，让我们来看到这一部分经文对我们的提醒。在九章的十一到十二节是一整个长句，关于基督进入天上的圣所。在这一部分中，我们看到主耶稣进入天上的圣所是有五个方面的重要影响。第一，当他来做那些已经实现之美事的大祭司的时候，进入圣所之中。第二，经过那更大更美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就是不属乎这世界。第三，他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第四，他乃是用自己的血。第五，他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作者的主要目的啊，是要指出为什么基督的大祭司的职事是如此的有巨大震撼一次到永远的功效。但利未人大祭司在赎罪日所做的却没有这样的功效，甚至相比之下，他们所做的就归于无有了。所以作者在解释基督的祭司活动的意义的时候，他是特别以利未人的大祭司在赎罪日所举行的宗教仪式来做预表，以此呢借着道具来说明他要说的真理。第一个方面，基督来做大祭司 作者呢是用一种得胜的号角来宣告，同时呢也带来一种戏剧性的果效。作者在提醒我们，基督没有自取祭司职任的尊荣，而是被神所召，他因所受的苦难和被高举而完全释任这职务。在这里圣经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回到圣经希腊文的原文，在原文中它的语气和它的意思是这样的，但现在基督来到了，做了已经成就直到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吕振中的翻译是比较来照着希腊文翻译，它大概也是这样的意思，也就是在我们的中文和合本比较强调基督已经来到，是做了将来的美事的大祭司，在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就一切完全成全了，是强调将来这个层面。但是上下文和希腊文本身其实都在强调基督已经带来的美事，这美事因这跟旧约来对比啊，就更显得是如此的美好。他强调的是已经成就这样的一个层面，所以我们就已经有这大祭司，也是前边在第八章作者一再提醒第一要紧的事，我们已经有这大祭司，而这大祭司呢已经成就了美事。那第二个层面，我们呢就看到主耶稣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主耶稣如何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呢？他当然并不只是在地上来这个十字架上献祭，流出宝血涂抹我们的罪，他更是在天上，就像大祭司经过外院，经过圣所，进入到至圣所一样。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说，在天上有一个真帐幕，而主耶稣在他钉十字架的那一天，他也是带着他的血到了天上的真帐幕里，也经过了外院和圣所，最后到了神的宝座前。这里这样的一个描述啊，更让我们看到是如此的栩栩如生。因此作者说，这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我们当然知道会幕是人手所造，却不是拜偶像，因为摩西是奉神的命令而造了它。然而毕竟摩西的会幕不是神所造的，就像耶路撒冷圣殿也不是神直接造的，它都会过去。所以作者所加的解释性的插入语，就是说不属于这被造的世界，也就是不属乎这世界，表明那与人手所造相反的是指向了超越的和属灵的。这和我们人的想法常常相反，我们觉得看得见的物质的才是美好的，因为你能占有得了。但是呢，圣经却告诉我们说，那属灵的超越的看不见的才是更美好的，因为它让我们在真理里面有无穷无尽的享受。我们吃再多吃一肚子就饱了，我们的享受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对真理在属灵里的吃喝却可以享受到无穷无尽的地步。我们这样的一种提升和享受是真实的，不因着它超越属灵看不见就不真实，它反而是更加的真实。那到了第三个层面，作者强调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第四个层面说，主耶稣是用自己的血。在希伯来书里边，血非常重要，是作者论述的一个焦点， 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他显然是按着献祭的意思来使用这个词。一个生命在死亡中被交奠，作为祭物。在旧约之下，每年的赎罪祭必须有公牛和山羊的血。亚伦把这祭牲的血带入至圣所，将它献上。可见基督却不是借着基督的血进入圣所，而是带上他自己的血。在不少的圣经译本中都提到主耶稣是带着自己的血进入天上的圣所。我们的中文和合本是这个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祭，就没有带上更加的栩栩如生。他的意思是主耶稣在地上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后来他把他的灵魂交给天父，而在天上的真圣所里边，主耶稣就带着他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当然是一个属灵意义上，然后呢就来到了天父面前，使这些与神隔绝的罪人罪得到涂抹。于是接下去神的宝座前就有了那么多新约的和旧约的义人，他们都在整个上帝借着他独生子宝血所买赎的行列之中，一起来敬拜神，就有了启示录那样荣美的敬拜的景象。所以我们不要总是把希伯来书给虚化。我们在第四章读到另一日的安息，当然是指基督里拯救性的安息和舒畅的欣赏神的大作为的安息，但也并不排斥在新约里边所成就的跟旧约有所不同的那一个安息。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作者用旧约大祭司赎罪日的献祭来去指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与献祭，然后再让我们的目光看到在天上主耶稣带着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就永远赎罪的事。那我们何必要把在天上这样的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这样的事把它给虚化呢？因为在希伯来书第12章24节也提到，在天上有主的宝血在说话，而这宝血所说的话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所以这并不是过度的引申，而是圣经本来就有的这个含义之所在。那第五个层面，基督的祭是完美的，他一次而永远，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与利未人大祭司必须一再来到神面前相比，基督的进入是完全的，也是不会重复的，他一次而到永远。而因为他之被钉十字架不需要重复或更新，他的被高举和进入天上圣所也是决定性的和完全的，是终极的和圆满的。结果是他为他的百姓得到永远的救赎。永远的救赎啊，当然可以有不同层面。赎价或救赎的言语在希伯来书并不凸显，但是在其他地方这词组被用来讲服价钱买回财产，或者付代价把别人拥有的奴隶给买赎出来。神用大能的手救赎以色列，救他们脱离在埃及的奴役。耶稣舍了自己的生命做多人的赎价，他的死带来从罪中得赎。保罗说信徒是主用重价宝血买来的，基督为我们成了诅咒，借此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我们在爱子的救赎是借着他的血而得，所以啊，这表示基督那牺牲性的死是赢得我们拯救的昂贵的途径。救赎通常被等同于赎罪，我们呢也可以看到关乎我们从神对我们过犯的公义审判下得到解救。上下文显示 这审判和因罪而生的罪疚得释放，正是赎罪日礼仪所预表的观念。所以基督完全的献上是洁净良心，除去死刑，并且带来自由，脱离前约所犯的罪过，就成了永远的救赎。而这永远的救赎有完美的性质和永远的果效，它一次而到永远，它带来高潮性的赦罪。这正是耶利米书31章34节的新约所应许的。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来看到主耶稣救赎的果效是一次直到永远，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巨大的益处。我们向神感恩祷告。天父，谢谢你如此眷顾，使我们灵修希伯来书9章11到12节，把我们的目光不只是盯着地上的十字架，更是盯着天上真帐幕里所发生的，而那样的属灵事件成了最真实的，直到我们今天生活的大事件。愿你继续引领恩待，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